知道在加利利海有20几种里面，包括彼得鱼在里面。所以一直等到你到了加利利，你才知道说，哦，现在得人如得鱼，有那么多的鱼。所以我们我们要记得，就是整个加利利神事先把它隐藏起来。到了有一天，当主耶稣行走在加利利地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这个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哎，加利利就开始蓬勃起来。所以大概是主前200年的时候，慢慢慢慢，你看有很多的渔夫，慢慢看整个加利利海周围就兴旺起来。所以四福音的景色都是加利利的景色，非常稀奇的。所以四福音的景色，就是如果你在那个磐石穴上的话，你所能看见的整个的情景。但是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？就是当你真的读这个以赛亚书的，你才发现那个预言非常的惊人呢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第9章第1节，以赛亚说，但那受过痛苦必不再见幽暗，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你看见吗？本来那个地方是受痛苦的，本来那个地方是幽暗的，而且从前呢，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指着加利利说被藐视。末后你看见吗？这是很道重要的预言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第9章在第7章以前，第7章要讲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然后到了第9章告诉我们说，因为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。那这一位从童女怀孕的所生下来基督，那么他将来工作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？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老早神就预定好那个被弃绝的加利利，好像外邦的加利利，好像那犹太人看不起他们，觉得最属灵的地方应该在耶路撒冷，现在你们跑到加利利去了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就在加利利周围，主呼召他的门徒，主在加利利周围，主对五饼二鱼叫5000人吃饱，后来又叫7000人吃饱。然后也是在加利利周围，他对门徒们讲比喻，讲撒种的比喻等等等等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所有的活动，新约整个的活动在哪里呢？整个的活动就在加利利。所以难怪第一座的花园是这样的一座花园，因为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一开始他的工作的场所花了1年半之久就在这个地方。但是圣经怎么说呢？他说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，你看这里有个沿海的路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沿海大道，这就是雅各里面的到第6章我们看见那条路。他说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。所以到了有一天加利利要得着荣耀，为什么？因为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就是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光。所以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那非常有意思，你明白吗？为什么加利利那么美丽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鸽子洞啊？不要忘记了，就是有一次天崩地裂火山爆发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加利利海就形成了。为什么形成呢？就是为着有一天主耶稣当他做人类的救主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的工作的范围最开始的时候，就好像他的第一座花园一样。结果这就是加利利。那为什么这里讲说幽暗？为什么讲说在死荫之地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说，当火山爆发以后，喷出来都是岩浆啊，那岩浆都是黑的，不是吗？所以岩浆往下流就是黑的，那慢慢的就结成石头。所以那个石头都是变成什么呢？都是黑的。所以在地理学家他给他们一个名字，我们不必问那个什么名，反正就一块黑石头。那慢慢风化了以后呢，那么就变成咖啡色的土壤。那因为咖啡色的土壤啊，所以你知道在加百农那一带，当主耶稣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，所以有的土长在好土里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你知道这种土是什么土吗？这种土就是那一带从火山爆发以后喷出来的咖啡色的土。那因为我们都知道说，这个如果一个泥土是咖啡色，它很容易吸取阳光，如果白色的就反而反射阳光。所以为什么拿撒勒不能出什么好的吗？因为拿撒勒那一带的土啊，都是石灰的土，都是像粉笔一样的土。那因为白的缘故，所以呢怎么样，它根本不容易吸收阳光，所以在那里种东西是白种。所以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？但是呢，如果到了加利利，如果到了加百农就不一样了。你到了这个地方，你看见情形完全不同， 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泥土已经被翻过，泥土已经被制作过了。你看，你们经过天崩地裂，就变成好土，所以是褐色的土，是咖啡的土，所以很容易就吸取阳光。所以，如果你要问全迦南地哪一块的地麦子最早成熟的，你就要问祭司。每年祭司啊，出熟的果子一定送到圣殿。然后你问祭司，你说在全迦南这么多地方都把出熟的果子送来了，请你告诉我，这里出熟的果子多半从哪里来？他要告诉你说，从加百农，告诉你从格拉逊，告诉你说从那一带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不要忘记那一带的泥土就是黑色的泥土，所以这是加利利，你看见吗？那不止如此，那一块一块的石头，大石头不是都黑的吗？那黑的时候能做什么？黑石头当然来盖房子嘛。所以你知道说他们盖的房子都是黑的石头盖的。那假定你在附近的山顶啊，你往下看，下面是黑芝麻屋的一片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彼得的房子也是黑黑的，然后呢，那个百夫长的房子也是黑黑的。你看大家的房子都是黑黑的，所以这些人怎么样？好像住在死荫之地一样，但是有光照样他们。所以就是因为，所以你才远远看见好像他们经过幽暗一样。当为什么痛苦呢？因为曾经火山爆发过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这就是火山带所产生的那个景象，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，这是我们主耶稣当他一起来为主做工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他是最后一个礼拜才在耶路撒冷，他多半的时间都在哪里？都在家里。这不是很像雅各吗？雅各只有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在耶路撒冷，大概其他大部分七章大部分怎么样都是在田园。他是我们的好牧人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当我们的主有两年，也差不多有一年半之久在加利利，又有半年在约旦河外，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他所走过的路程，很明显的就是雅各所给我们看见。所以你看见第一座苏拉米的园子就是什么？和我们的主的第一个园，我和我们的主第一个他工作的中心刚好是重叠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你就知道说苏拉米呢就住在这样第一座的园子里面。不过下面有个警告，就是第十五节，要给我们擒拿狐狸，就是毁坏葡萄的小狐狸，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。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时候呢，要给我们擒拿狐狸，所以讲到我们就叫我们想起前面的第一章十一节，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边，镶上。所以好像一会儿一会儿三二一的神就冒出来了，好像就很自然的就发表他心永远的心意。所以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在第一座花园的时候，不是没有危险，不是没有难处，现在给我们一个警告。那个警告什么呢？要给我们擒拿小狐狸，就是毁坏葡萄的小狐狸，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。我们知道这个大狐狸呢是指果子，小狐狸呢是指枝子。如果大狐狸把果子吃了，这个枝子如果在的话，这个葡萄还有重新结果的可能。如果小狐狸把枝子都拿掉了，那么你就知道说一点希望也没有。所以现在要注意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葡萄正在开花。什么意思？正在开花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充满了结果的应许，没有多久因为开花就会结果。但是呢，在前面不是没有危机，就在整个开花的过程里面，就在生命在它最幼嫩的阶段，一切都欣欣向荣的时候，你要小心。这个时候在园子里面，在葡萄园里面，特别当你看见这个葡萄正在开花的时候，你要小心那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。毁坏葡萄园小狐狸是比大狐狸的毁坏性更大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捉拿那个小狐狸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 要给我们擒拿狐狸，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。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？这就代表所有扼杀属灵成长果子的任何的障碍。所以很明显的，狐狸是很狡猾的。那么这小狐狸呢，它不是大狐狸，不容易引起注意，但是它的破坏性是最大的。所以可见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仍旧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罪仍旧在，我们的肉体仍旧在，我们的旧人仍旧在。虽然主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，叫我们不在神的审判罪，在我们不再受罪的刑罚，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再经过大白色的宝座，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一点都没有错的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身体复活，我们变化，身体复活变化，我们穿上荣耀的身体，到那一天罪才永远离开我们。所以可见，从今天到将来主回来以前，你看罪还在，你看见说这个什么，这个你看见说这个我们旧人还在，然后你看见说我们的肉体还在。所以现在我们怎么能够胜过罪的权势呢？如果我们肉体像小狐狸一样，如果我们旧人有很多旧的习惯还在，小小的习惯还在，表面上来看不知道，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就有这个习惯的嘛。那现在这些旧人里面的旧习惯，那么不要忘记，我们以为说不会有什么要紧的，但是不知不觉的，它慢慢慢慢的就毁坏了整个葡萄园。有一个迈尔弟兄，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。他说，因为他在苏格兰嘛，他说有一次一个大学，很可能是苏格兰大学，很可能是爱丁堡大学。他们就发现呢，他们整个校园里面呢没有水。那你打开这个水龙头都没有水，那这怎么回事呢？哦，你后来慢慢才知道，他们的水是从水塔来的。这个水塔来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这有一天，那个青蛙就跑到那个什么，就跑到那个水塔里面去，结果呢，就生了好多蝌蚪。那么表面上蝌蚪都很小。不会有大影响的，这又不是青蛙，是蝌蚪而已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因为很久很久没有处理以后的，所以没有想到所有的蝌蚪呢，通通挤在一个水管里面，所以到时候你打开一点的水也没有。所以我让我们记得，日积月累，我们如果不对付我们这些蝌蚪，我们若不对付我们的肉体，如果我们不靠，我们如果不在基督里，然后致死我们的肉体和肉体邪气私欲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慢慢慢慢，如果你不肯擒拿的话，最后怎么样？就迟早有一天一滴的水也没有了。迟早有一天，你看怎么我经过了这么久，蒙恩了这么久，我还是原地踏步的，好像参孙在那磨磨一样。参孙最痛苦的，他在磨磨的时候，他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原来是都在那个小圈子里面，很多基督徒都是一样。就一面好像失去了属灵的眼光，一面是一直原地踏步的，那怎么可能？你明明不是住在基督里吗？你明明不是在花园里吗？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如此，你看见吗？我们靠着在基督里面复活的能力，我们应该能致死这些所有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气私欲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了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一定要擒拿那个狐狸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十字架工作，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，那这样就能除去我们旧人的一些好习惯坏习惯。所以圣经讲的旧人也讲的我们的肉体。那旧人是怎么一回事？肉体又怎么回事呢？这个当肉体隐藏起来，就是我们的旧人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道貌岸然，每个人在聚会的时候，每个弟兄都是约瑟，姊妹都是玛利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还是个旧人。很多心脏病的人坐在我们中间，跟每一个人是一样的。但一直等到他心脏病发作了，哦，你才晓得他是有心脏病的人。所以明白，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是雷子，我们都觉得我们很好。但哪一天你看见我们打雷了，哦，我们才晓得原来在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。就像我的孙女一样，他才知道，哦，我里面不只有一只老虎，两只，还三只老虎。 你看见吗？他觉得，所以他每次要生气的时候，他拼命压他的肚子，他什么意思？要把他老虎把他压回去。